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0章的第三段，也就是15到20节。这一段的主题就是生死祸福之道。因为在15节，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表明摩西借着《申命记》所传讲的耶和华的律法，乃是关乎到以色列人的生与福、死与祸的信息。在16节的后半段这么说：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19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从这些经文的字面意思来看，显然是指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如何才能够在那里永久地住下去。上帝把这律法赐给他们，为的就是叫他们能够在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得以长久居住。因此，这字面的意思显然是指着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自然法则所讲的，因为是关乎到人肉体生命的健康与生死而颁布的律法。就如在《申命记》前面的内容当中，上帝吩咐摩西写下了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饮食条例。虽然许多解经家都认为洁净与不洁净的饮食条例主要是关乎到宗教礼仪方面的，而非健康方面的。可是我们从单一礼书第一章里面所看到的《申命记》中所讲的所有的饮食条例，并不见得完全是指着宗教礼仪方面所讲的。因为当尼布加尼撒王吩咐在耶路撒冷选出一些年轻的精英分子，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学习巴比伦的文化，来服侍巴比伦国以及巴比伦王，为了使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他们每天都要食用王派定他们的饭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搭配最好的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是对于他们的身体最健康的饮食保障。可是他们所提供的这王的膳和王的酒就不符合神在申命记中所颁布的饮食条例，因此丹伊里和他的朋友就要求管理他们的委办说，也就是在丹伊里书1章12节13节记载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接下来单一礼书1章15节说：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均美肥胖。我想从这单一礼书1章的这几节经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中所吩咐的饮食条例，不单单是宗教礼仪上的洁净与不洁净，实际上也是与人肉体生命的健康有着密切关系的。所以摩西在申命记30章15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表明整个申命记中涉及到有关字面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导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如何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而这一个字面的意思是符合一些自然法则，有益于人的生命延年益寿以及身体健康的。但是上帝也是借着这字面的意思引申到更深的含义中，让他们借着这字面的意思可以思想那字面意思的精义，就指向道德律。所以申命记30章16节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关道德律方面的。他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十五、十六节联系起来，就说明上帝是跟以色列人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律法的字面的意思，是关乎到人的肉体的生死祸福，那近深一层的含义乃是指向人属灵的生命。当指向这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就提到三点：一，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一个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维持和神之间美好的生命关系。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关于这三点，在约翰福音14章的15、16节，主耶稣这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可见，在申命记30章16节所说的这三个方面，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而人之所以能够有这心，有这力量去实践这三个方面，有一样是不可少的，那就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给人除去实心，换上肉心，将基督的爱浇灌在人心里，把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并且这圣灵内住在人的心里，使人有信心，有力量来爱耶和华，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吩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能够听得懂，但没有力量行得出。人听得懂是被圣灵光照，人能够行得出，那是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因此，当照着律法这样生活的时候，在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又被称作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保罗这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样。在23节最后又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为什么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呢？其实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不是人遵守律法禁止的而能结出来的果子，乃是因着圣灵的内住，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生活结出来的果子。如果人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生活，就结出加拉太书5章22、23节所提到的这九样，因为这是照着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才能结出来的果子。而申命记30章的16节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前面我已经给大家都解释过，遵行、谨守在原文当中都是积极主动带着敬畏神的心而有的一种心态，以这样的心在看守上帝的律法。如果一个人是有着这样的生命，有着这样的心，而在生活中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不是好行为，乃是由圣灵所生出的善行。如果我们把这第三段与昨天所讲的第二段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来思想：既然一切的律法把人指向了耶稣基督，那圣洁、公义、仁爱、诚实、怜悯等等的本体就是基督。而上帝在旧约当中，在西乃山上把律法赐给摩西，就如同上帝取尊旧杯的降到了以色列人中间，把这律法赐给他们，使他们认识到那一位拯救他们的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耶和华。如何认识呢？就是借着诫命、律例、典章，认识那一位耶和华乃是公义、圣洁、仁爱、满有怜悯慈爱的耶和华。所以这诫命、律例、典章 就与耶和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否则的话，耶和华就是一个空洞的名称。但是当借着上帝所丰富的这一些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以色列人能够认识到这一位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耶和华，所以这诫命就跟耶和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透过这诫命、律例、典章，可以看到那公义、良善、圣洁、仁爱的那一位有位格的永恒之律的耶和华。既然保罗引用这一段圣经，把它应用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从死里复活的信仰上，因此我们就只能够沿着圣经所启示的思路来把律法与基督紧密的相连。那这样当我们来看基督的时候，一样的，如果没有律法，我们所说信耶稣基督无非所信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你想一想，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如何想象那一位基督呢？我们首先是把基督想象成一位人，那是不错的，因为福音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一个事实。但是当你进一步思想这一位纳撒勒人耶稣长得是什么样呢？如果我们去寻求他长得个儿有多高，体重多少，什么样子，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出。即使在历史中有许多的人在想方设法的为耶稣画像，但是我们知道那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长相，因为没有人知道基督长什么样。虽然当时代的人知道，但是上帝并不让人关注基督长什么样。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说他无假形美容，保罗也说当他按外貌认基督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子，反倒认为他绝对不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看起来，就起基督的外貌来讲，没有办法认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圣经并不因此就让我们完全不把基督与人联系起来，因为圣经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他道成肉身，取了跟我们一模一样有血肉的人性。所以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表明基督实实在在的成为人，这是我们能够去想象的。但是你只能够把他想象成一个人，你还能想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却无从想象。为什么圣经并不记载这些是我们可以想象基督的长相、体重、高矮等等的一些外貌的特征呢？原因是上帝更愿意我们去注意基督跟律法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律法的眼光来看基督，要比去想象他长什么样更好。因为你看他长什么样，可能你总是盼望基督成为世界上的美男子，那这样你所爱的就是相貌，并不是他的生命的本质。但是当我们从律法的角度、律法的眼光来看基督的话，那么我们所认识到的基督就是那一位公义、圣洁、仁爱者，而那公义、圣洁、仁爱者就是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公义、圣洁、仁爱的上帝。而基督既然是公义、圣洁、仁爱者，因此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上帝。所以约翰福音1:1就给我们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这一个道，这一个话，实际上就是跟永恒之律有着相同的意思，表明基督就是那永恒的道、永恒的律法，而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既然是借着他而造，也就在被造的宇宙万物中看到基督的创造的痕迹，因此就看到了智慧和大能，也从律法中看到他就是那位公义、圣洁、仁爱者。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认基督的时候，跟摩西讲申命记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认识基督， 那么我们读摩西五经也不能正确的认识那一位救赎以色列人的耶和华。如果我们能够用律法的眼光认识那一位拯救他们脱离法老之手的耶和华，那么我们也照样能够认识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纳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叫做信基督呢？信基督就是相信基督就是那公义圣洁者，就是上帝，是与神同在的神的独生子。就是这样的基督为我们的罪生在马槽里，为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么当我们说到听从基督呢，那听从基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公义圣洁仁爱者，他也传讲公义圣洁仁爱的律法。那么听从基督就是听从他的教训，而听从他的教训不是单单用肉体的耳朵听，也是用心灵的耳朵听。正如斯提凡讲道士所说的，心与耳未受割礼的，那就证明那些听从基督的乃是心与耳受了割礼的人，才是真真正正听从基督的。这样听从基督所听到的就不是像我这样讲话借着声音，而是用我们的心灵听从基督。那什么叫做跟从基督呢？跟从基督可见就是看见了基督是如何的照着律法生活，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在公义圣洁仁爱怜悯上照着他的脚踪行。那同样的，什么叫做信靠基督呢？那信靠基督就是指着我们虽然因着圣灵的内住可以效法基督，但我们还并不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因为在今世最圣洁的人在律法面前也不过是仅仅开始。因此我们若不是信靠基督，我们就不能得着那律法所显明的那完全的义。因此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就是指着我们因信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因信基督而得着了基督为我们所遵行律法应得的那律法的义。那再接下来，什么叫做高举基督呢？高举基督不是单单高举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号，同时也要高举基督遵行律法他的工作。那什么叫做荣耀基督呢？那荣耀基督一样的，就是指着当我们效法基督在律法中能够哪怕是一丁点照着律法而生活，都将荣耀完全的归给基督。因为我们立了基督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行一丁点，都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是他所行的。那如果说感谢基督呢，那感谢基督就是感谢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同时也把他遵行律法的义赐给我们，我们为此就因着这样的救主而向他感恩。那盼望基督呢，其实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过的这一个天地，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象，把肉眼可见的部分挪去，那背后用肉眼不可见但用理性的眼光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切的律法。而将来的新天新地呢，上帝是要把一切有形质的，也就是肉眼可见的部分用烈火将它消化。但是天地能废去，而那肉眼不可见的这一切的律法是不可废的。那如果上帝把那肉眼可见的部分，也就是一切有形质的被烈火消化之后呢，要给他穿上新衣，给他一个新的形体，所以叫做新天新地。正如我昨天给大家打比方说的手机一样，你手机可以把它变成圆的、方的、长的，这个外在的形状是可以变的，但内在的法则是不变的。同样的，所谓的新天新地就是指着那内在用肉眼不可见的属灵的一切的律法是不变的，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会给他一个新的形体。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讲到的时候用到一个词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万物复兴就是指着万物将要被更新，不过这里的万物并不是我们今天 在世上活着用肉眼可见的所有的万物，因为我们现今在生活中用肉眼可见到的所有的万物中，有一些是堕落后因着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打开了那一个死亡的法则而产生的。我们要思想的是亚当在堕落之前上帝的那一个原造，一切有形质的被烈火消化，也包含着堕落后产生的这一切被烈火消化，人手所造的一切被烈火消化，就像机场、高铁、楼房、小区，大家想一想，这些东西在新天新地里还存在吗？是不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首先是要回到亚当堕落前那起初所创造的原造的世界，然而就这一个原造的世界仍然要给它一个新的形体，因为彼得说新天新地就是万物复兴，万物被更新成为新天新地。既然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虽然是你复活，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身体，但是那一个复活的身体绝对跟我们现在这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这身体需要吃需要喝，不吃不喝就会死，我们还要靠着呼吸血液的循环才可以活着，但到了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相信这一切属血气的属肉体的这些地和其上的情欲的事都要过去。所以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我们原先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但它将成为属灵性的身体。既然成为属灵性的身体，请问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能够承受那复活起来的属灵性的身体吗？显然是不匹配的，也是不能承受的。所以这天地也要恢复到原创，并且要成为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就是指着那复活起来的属灵性的身体将要在新天新地里与那复活的基督永远同在。既然摩西借着摩西五经已经把这上帝所启示的律法都完整的记载下来，换句话来讲，也等于是摩西借着律法在传讲基督，传讲福音。当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传道人把上帝的道讲清楚讲明白之后，就等于是把生于福死于祸的福音摆在了人的面前，这也就是一个传道人能做的工作。至于这个人怎么选择，这并不是传道人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之所以能够选择生于福，那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可见当一个人真的来选择生于福的福音的时候，那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借着圣灵重生他而做出来的抉择。所以摩西在十九节说，你要选择生命，当然这是一个传道人对听众的邀请。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摩西在这里说，所以你要选择生命，跟保罗所说的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将这外招这福音传讲出去之后，也是带着这样的恳切的邀请，替基督求听众接受福音。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能够接受福音乃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圣灵的内招。但是那选择死于祸，那就是出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亚当里堕落本来就是罪人，所以他选择死于祸，这乃是自己的责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他们自己所行，走上了灭亡之路。完全不是说上帝不救他们，因为上帝借着传道人已经把这生于福死于祸的福音清楚地摆在了听众的面前。然而那些选择了生于福的福音，选择了生命的人，乃是上帝首先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被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才能做出这样正确的选择。当有了这样正确的选择， 就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为此，在申命记三十章的二十节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这跟新约是不是一致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听从基督的，专靠基督的，仰望基督的，也就必然从基督得着生命。而从基督得着的这生命，同时也是神向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向我们属灵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这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义配得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乃是因为他向我们的列祖启示应许要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凡在基督里的人，就是遵行他道的人。因为在基督里遵行他的道，所以这经上所记载的祝福的话就临到那些在基督里信靠基督的人。然而离开基督，就是那些违背他诫命的人，而那些违背他诫命的人就必受咒诅，而必受咒诅的人同时也是那些不愿意从亚当里借着信归入基督的人。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就劝勉我们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感谢我们的主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做王，使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将这生于福、死于祸的福音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感谢你拣选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选择了这生于福的生命之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心甘情愿地来选择这生命之道，透过你话语的启示，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你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为我们除去了实心，换上了肉心，我们才心甘情愿来接受你的福音。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把这救恩白白地赐给我们，也求你叫我们常常将这救恩活出来，并且荣耀拯救我们的主，见证拯救我们的主。天父，求你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好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三十一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